人走错了哪一步是最痛苦呢？我觉得是选错了对象，就是你选了一个一辈子跟你走下去的人，结果呢这个人是选错了，那么呢人生呢肯定会在某一个阶段会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说起来非常奇怪，我在网上都是邀请嘉宾录电台，其实我并不知道嘉宾要讲什么，结果呢连续两位嘉宾都是讲自己遭遇背叛的故事。前一个嘉宾呢就是浙江最出名的一所大学毕业的，被人骗了10年，跟人家处朋友啊处了10年才知道女人呢来这个杭州的之前就已经结婚并且生小孩了，可能那个地方就是十七八岁可能就结婚生小孩了，结果呢来之后又以单身的样子跟他一直在谈恋爱，骗了他10年并且搞去了个200来万吧。结果呢今天这个嘉宾也有一个类似的遭遇，也差不多搞了10年，结果最后还是被人搞了一刀哈。我就跟两个嘉宾商量了一下，我说我并不想把我的电台做成一档这种有点像苦情电台一样哈，但是呢浙江那个哥们的那个电台实在是没有办法剪，为什么？因为他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就是讲他被背叛的事情，实在是没法剪。我就跟他说呀，哎算了，要不咱不播放了吧哈。这期各位的话有一部分是可以的，因为前面我们在讲这个电商，后面那谈感情的那一段我就剪掉，还是可以放出来，因为我也是遭遇背叛的人嘛，长期听我电台的人肯定知道哈，我也是在深渊中的人，可能他们也是听到了电台觉得哎有个知音，但是呢我还是不想播放这种苦情戏。原因是什么？因为没什么用，这件事情啊只能被别人当作谈资，然后对个人呢被就是说不管你多么伤心啊多么难过呀，对个人其实都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因为自己身边的人，你的好朋友呀或者是你的父母呀或者是你关系最铁的哥们也好或者姐妹也好，都是不能够把你从深渊中拉出来的，更何况是听了一面之词的一些网友呢。因为我觉得还是这个样子，自己选错的人呢要自己负责，要记得很多人都选错过，比如说我就选错了是吧，而且中国很多人都选错了，毕竟离婚率在很多地方大概30%到40%嘛，可能这些人都选错了嘛，即使选错了也要勇敢的走下去哈。但希望听众朋友们永远不要遭遇背叛嘛，也不要是为什么你遭遇背叛那个人是对你付出真心的人，但是呢万一那个你付出真心的那个人真的是让你输的一败涂地的话，但是也要记住哈，不要骗自己，这个非常重要，不要骗自己，然后呢找各种理由，就是找自己的理由啊，或者是找给对方找台阶呀、说哎呀这他为什么会突然犯了错。我就跟那个哥们我说你不要逗了哈，因为他的时间还尚浅，就是可能1年多哈，所以他还是走不出来。我就说哥们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是认为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就是呢或者他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就是这是不小心犯的错误，因为这不是不小心犯的错误，他也不是丢了100块钱，也不是丢了个钥匙，而是处心积虑的就出轨啊，或者是这样。你说他跟你谈恋爱，他结婚了，他有小孩了，难道他不知道吗？是不是？难道他不知道吗？而且他也不是说别人一下子就不爱了，而是很久也不爱，只是你现在知道了而已。如果一个人清楚的知道他做这件事100%会伤害你，比如说出轨就100%伤害对方嘛，还有就是那个他结婚了然后他以未婚的样子来跟你谈恋爱，这100%会伤害你，还收你的钱是吧，还说咱们攒着共同以后过日子，然后拿你10年的钱，这件事情100%会伤害你，但是呢他还是坚持的做了，就冲着他这份恶意他就不值得被原谅。所以呢不要骗自己哈，别人骗你的话我觉得还有根可原，你可能走入死胡同啦，或者你感情用情太深了，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如果自己都骗的话就是非常非常愚蠢，这就不无药可救了。那我就跟这个第一个嘉宾我就不能不放他的电台了，他也答应了哈。这个嘉宾呢我也跟他商量了，就是说后面的删掉，哎不要吐槽这个事情，就是说但是剪了之后啊又觉得好像有点突兀，所以吐槽的部分啊我又发了一点自己的感想哈。本期的嘉宾是从事电商行业，我们实际上是谈了不少 与电商相关的问题，所以呢可以先听听，哎，我们对电商的一些理解。
哎，东哥。
喂，我听到你了，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哎，可以听到是吧？哦，可以，没事，我还蛮清楚的。
哎，这里也可以很清楚，没问题。
嗯，可以，要不因为我们也交流过了嘛，哈，就是对，就是这次的话就是，嗯。就你，因为我前面也讲了嘛，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哎，给你列个访谈的提纲嘛，因为我要非常了解你，我才能列访谈提纲，对吧？如果我不是很了解你，只是我们就这样的关系的话，我大概就知道你，哎，你是做电商的，可能我对电商比较感兴趣，我要问你一些问题，因为我这个不像是人家那种很出名的人，像罗永浩访谈的那种对象嘛，人家。大家一出来，大家就知道他是干什么了，就会对另一方面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我们这种都是 nobody， 就是无名之族，然后就很难，我很难给你列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嘛，对不对？
是，
哎，所以我们就这样聊一聊，而且收听量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说实在的，就是看一下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嘛。
可以。
哎，你的是用手机吗？
手机
是吧？啊，可以，只要不是那个小程序就行，因为小程序你可能一会儿就死机了，它就会断掉了，
它会强退是吧？
对，但是小程序可能做的不行，如果你是单独的 app 的话是问题不大的。
是单独的刚下
了。哦，可以，单独的就没问题。这样吧，要不我对你也没有办法做介绍嘛，虽然我们也聊过一段时间了，就是我大概就知道，哎，你是做电商的啊，现在对吧？
哦，那重来一遍。
对，你可以稍微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对，我就是9年义务之后，然后就出来在采缝纫机。那就在2016年的时候，就在还是工厂里上班，然后做的那个，那时候在广州，还是在广州，就是做那个假鞋，
假鞋，这
LV
啊、
，LV 铺起啊，那时候就，然后偶尔就是刷到你的那个，那时候会听那个喜马拉雅，那时候就，对什么都感兴趣了，就是听。然后那时候刚开始讲足球，讲那个、讲那历史，然后讲了三胖，是吧？然后听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就一直听。这经历嘛，就那个就很普通，就是采缝纫，初中毕业就出来采缝纫机。
哦，但是你有就可能也是南方的关系吧？你看那个像。福建啊或者是什么，人家也很多的人也是不上学，但是他就在社会上然后混，然后也就混得还蛮不错的。我觉得上学
像
沿汉，像
沿汉城市，那不是这边广东就潮汕那边，他们说宁愿做4块钱老板都不愿打100块钱的工，就有这样的说法。就是
对，
就他们沿海的，比我是江西的，就是属于内地了，那种比沿海的那信息更差。
对呀，我也是这样，因为我是山东的嘛，我们这边都是考公务员呀、考教师编呀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对教育还是比较重视了，但主要是还是当官，就是说你最好是能考个公务员，像我也是考不上公务员嘛，然后也就这样混，但是我觉得对人生来说很难说你有一个两全的样子嘛，比如说你初中就毕业，然后9年义务要教育，然后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去想呀，你其实也是通过社会上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嘛，这个也很重要。
是，我是就是17年，然后认识我之前的老板，然后他是 做化妆品的嘛，然后就说刚好我那时候采风那季采了很久了，我就不想再采了，已经非常厌烦了，不想做这个工作。然后他说那天要不要来我这里做仓管是吧？然后就在他那里做仓管做了2年，那这不是到19年就那个疫情，然后20年是21年，然后公司就撤了，然后在那里。就是也认识，就是那在上班，在他上班那里，然后认识现在这些朋友，很好，对我非常好，然后也帮助很大。然后就慢慢的，然后就是后面因为公司撤了，然后就卖单机了。
也算是电商嘛，电商。
对对
然
对。
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想，就是说经济上获得回报的话，当然当官肯定是最好了。我也认为当官是最好，尤其是当个贪官是吧？哈，肯定是赚钱是不是商人
东
可
哥，
图的？
你知道，我感觉你今年变化比较大，就是之前我只是感觉你对这些当官或者对这些东西会没有像现在这个欲望这么大呀。
不，也不是欲望，其实我有欲望也没用嘛，而且我也不会去考。但是我是说，你看看现在，我给你说一个数据，你就知道了。今年的考公务员的数量，考公务员的，就是为了去当官嘛，啊，或者进体制，已经超过考研究生的数量了。就是大家已经就是说一定要考这个，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趋势嘛，就是这是全国的趋势，而不是说我也是观察者了哈，当然我是不会去考的，但我也肯定是不会去考的嘛，然后。但是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很可能是大家都发现了这个趋势了吧。今年国考的数量是多少多少，反正已经超过了这个考这个什么的了，考研究生啊，就是学历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了。然后这个趋势我们还是要观察的，你就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个趋势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做哪个？做公务员培训这个行业，你会发现，哎，上市了很多公司了，是吧？反
那是
而啊，
之前是有听过，有会去关注，那现在不去关注那些。
对，我也是，就这样关注一些，但是你说再怎么样子，也确实不大好什么
我其实是觉得这已经烂到底了，那种。
哎呀，不管怎么说了，每个人其实都在找自己的出路嘛。你因为你在电商中你也感觉到，因为电商卷的也特别厉害嘛，对吧？
太卷了。
对对，就是说，电商肯定是，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你因为你在这个行业中做了还蛮久了哈，因为我觉得电商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因为我仍然是觉得，比如说哈。现在不是又要电商收税啊，又要什么东西？人家是说了这样一个思路，是说我就要打压一下电商，然后让电商付出很多的税，然后呢，从而促进这个底下的这个叫线下的这个商业会复兴嘛。但是我认为这仍然是比较困难的，对吧？
可能他是那样子，有些人，就听到这些小道消息，然后就这样解读，都是假的，
我也认为这是很难的。
在线下，在广州好多地方都那个，就是以前的很出名的那个什么商业街都稀稀拉拉的，就。
对，因为线下，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还是这样，它其实是一个收地租的模式嘛，收租的整个模式线下，基本上就是你的店铺比较兴旺了，那房东就会涨价格嘛，其实。你仍然算上这些东西，其实跟我们你在淘宝上，然后去做广告呀，或者是开那个直通车呀，找人刷单呀，因为那仍然是付一笔钱。但是就是这样算的话，我仍然是认为，虽然很卷，你仍然不需要在线下付出很多很多的钱去尝试这个错误嘛。而且现在大家，线上购物，哎呀，我仍然认为，就是线下很可能是干不过线上了。
可能分东西吧，有的东西人家线下有服务类的，那必须走线下；有些
对对对，
日用品，那七七八八的在网上都能买的那种，就是
对对，就是
线下
你，
是不行的。
哎，尤其是标品的话，我认为线上很可能是这个什么，但是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你说现在大家都在买直播的，就这几年吧，也算风口有点点过去了，就直播卖货。因为直播卖货的话，因为大家也是那个头部，你看都集中在头部，后面的话，大家直播好像也不是卖很多的货。包括我也是看新闻，我没有看到。就是讲这个浙江，就是杭州那一边那个网红什么一个中心嘛，然后他说很多的网红也开始撤退了嘛，就
我不
是发
是
现
我是前两天才刷到那个新闻说，就浙江那里，他有个网红楼吧，还是干嘛？就说
对对对，
那个地方就是可以把
对，
相当于一个什么一个县城啊，什么东西一个
啊，
GDP。
对对对，就一个楼就相当于一个县城嘛，就是特别特别多，但是现在也在好像是，他们说的那个房租也不贵了嘛，包括现在很多城市啊，包括广州啊或者是什么地方的这个写字楼的租金也在逐渐的下降，
你是
就是，
刚才说，你刚才说那个头部，那你看现在什么薇娅，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李佳琦，这东西早就已经几年前的事情了，是吧？已
对，
经凉凉了，没有什么头部了。
哦，就是现在你说会兴起什么？现在。比如说，大家去买东西的话，哎，因为我网购是比较少的，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老派人物。如果说，你要说，哎呦，你要点个外卖，说实在的啊，我点外卖吃的，尤其是吃的这个东西，我认为我这一生点了肯定不到10单，就是说让人家送到门上这一种，所以我对这个快递的贡献非常少，因为我总是觉得，哎呀，不，如果我非要去买的话，我就去线下去买，或者呢，我自己做，但我自己做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就是说，
是我也很少点外卖，一年可能就5单吧。
我可能总共加起来也没有几单，总共可能10单，也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没有，我认为是没有10单，因为我都不记得上一次我点外卖，就是吃的东西啊，我点过什么东西。我总是觉得那个东西，当然，其实我老早就知道是预制菜了嘛，但是也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我还是去店线下的话会不会好一点，我不太清楚。线下去吃，但是我确实不点。
线下他店里他也分，有的店他就是做预制菜的呀，是不是？
对对对，有很多，包括那个说的叫什么西贝是吧？西贝不也是热一热吗？完了还吃了好几次西贝，以前的时候。
西贝就是之前我一个堂弟在那里面上班，然后我问他里面是不是预制的，他不好说。因为他那正在上班嘛，然后在上班的时候，那公司那同事对他都挺好，是吧？他也没什么问题，现在没在那工作了。
对，现在的话不是 AI 又流行吗？包括现在我在用一些 AI 的东西。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就是完全依赖于 AI 的推荐？因为我现在那个豆包不是抖音的嘛，豆包啊，豆包这个app，然后它是抖音的。然后有一次我搜一个东西，我忘了搜什么了，血压计。对，搜血压计的时候，我搜血压计，然后我想了解一下血压计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哈。结果呢，他说你买什么血压计的话，你可以到抖音什么什么去买啊。我第一次觉得哇，这个肯定是他加上的嘛。就是他，因为他在推销自己的产品，你就是将来我觉得会不会形成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人的脑子已经退化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把出行交给了车，是吧？然后把什么东西做菜交给了外卖，然后把脑子购买这种决策，然后交给了 AI，就是上网说我要买什么东西，然后他直接给你推荐几个链接或者是几个产品，然后你付钱就可以了。我觉得会不会形成这个样子？那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也不动脑子了嘛，就跟那个傻子一样，会不会这个样子？因为人确实也越来越傻。因为以前我就是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哎，为什么你要买网红的东西？
可
你
能
又不
他
需
们
要
他
那
们
个纸，对吧？
他们那个会相信他们推荐的东西，但是就是昨天吧，有个人他买了打印机，然后说这个打印机该怎么设置怎么弄，他去搜抖音，然后搜了一大堆，给他一大堆，一点屁用都没有。 是，所
所
以很多
以，
东西都，这可能只是说一些什么数据，比如说很公开的、很权威那种，可能是科普类的，可能是有用。其他的，我感觉在这里，在这个环境下，可能人家就会拿去做生意，是吧？没有那种创造性。
哎呀，就是现在我在想哈，我们如果想赚到钱的话，应该怎么去做一些这种事情？就是，哎呀，现在直播好像好直播，但会很，但是我相信也很卷了，因为，我不是也有听我电台的人是做直播的嘛，他说现在呢钱比以前可少多了，哎呀，他以前的时候他去那里卖不怎么动货的时候，然后公司的还养着他嘛，他长得又好看。然后还会给他个几万块，卖不大动。现在的话，竟然卖的还可以了，然后公司的钱也没有那么多了。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抖音是不是也有问题？就是说直播这个
这个
会不
应该
会也，
没有问题，这个是整个环境。那淘宝那里，然后现在每天都相当于是一个双十一的一个折扣了，你知道吧？像每个月好多，什么88节就逢八、18、28、08、5幺，那都是打八八折。我靠！我之前去年以前啊，我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是今年特别明显，你不参加一点都没有。
不给你流量，对吧？
是啊，像现在这每个月基本上是有半个月都是相当于有八八。
就现在促销的这么严重，可能就是。我觉得还是上网的人已经饱和了，就是拿着手机去上网的人已经饱和了，就这么多了，就存量市场了。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也不是很清楚，就是，
哦，这东西说的就太复杂了。你要想有，那么多人失业，对，那么多那个外企走了，是不是？那生产一些就是一些低端的一些东西，那现在生产力那么强，是吧？多机械化，消耗那么少，不是消耗就不像以前那种，就是那时候大家还过得去，稍微浪费点没关系，现在就是。日子过得紧吧，紧一点是吧？要斤斤计较去了。
对，是有这方面可能。反正做电商的话，我也，哎呀，怎么说呀？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也不能瞎搞，就是看看会不会有一个那个趋势。也不是我们这些要走狗屎运，尽量的想一想，看看，看看，因为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它好像并不是那么好做。但是呢，我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说线下更难做，因为线下的人你花个很大的价格去，投一个店，是吧？你要装修啊，你要什么20万进去了，有可能就很快就关门了，尤其开咖啡店的，而且，
这个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刷抖音，或者我一直有一，就这两年嘛，一直会刷，但是看到有些博主呢，他从刚开始才一两千个，然后一年吧，一年左右，他就一个账号就做了几十万，他是持续一直在做，还是可以做的，
抖音是吧？
是啊，像你这个，就你一直会坚持更新内容。是不是又讲的有意思？那他会一直给你推，一直会有一个。
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我也不是说特别抖音我有，哪个账号我都有，但是呢，我基本上是不太刷的，就是我不会去专门去刷抖音啊或者是什么，因为也有时候太忙，也不能说太忙了，就是没这个
没
习
那
惯，你
心
知道
思。
吧？对，没这个习惯。我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我可能会干点其他的事情。
是，
也就不去刷这个抖音，
就
反正，
你的增强的欲望还不是很大。
大倒是大，我倒是觉得，就是我很想知道的是，就是电商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就是说，我相信是有未来的，就是看哪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像以前很多年前，比如说你刚刚做的时候。你这个上架一下，你也不用管它，就自然像捡钱一样嘛，对不对？
减，那时候就前几年，我应该才做4年左右，那时候就还好做。
对吧？就是说你基本上上去之后，然后大家找到你就下单，然后给你就什么了哈。
那时候是刷刷单，就是我就身边朋友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就一个月刷几单，然后就一个链接就可以起来，
对呀、啊，
弄点图，弄点好评，就 OK。
对，就是现在的话肯定不行了嘛，就没什么流量了嘛，对吧？
不行，他平台他一直也在更新的规则啊，七七八八的什么玩法太多了，复杂的很。
哦，哎，反正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电商肯定是会永远存在，就是不知道以什么形式去切入这个点，对不对？
那东哥，你不是、你讲之前讲过那个亚马逊没有？你讲过、对不对？那比如说电商慢慢的要正规化，那就是正规化就行了呗。要大家都正规的话，那就行是吧？
对，现在，哎呀，其实你完全正规了哈、就是，哎呀，怎么说呀？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刷单嘛，刷单的话，然后现在就是说你如果刷单的话，还要收你的税嘛。现在也已经开始电商开始纳税了嘛。
是大商家肯
定。对，就，咱也搞不清楚，但是呢，还是我现在就是打工打久了嘛。然后真的是打工打久了，然后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哎，发现人家确实做生意是，赚钱也会肯定是比完全打工的是要，就是我的整体水平肯定是要多的，并且呢，但是你自己做生意确实也要动脑子，因为打工的话你就糊弄老板嘛，就是基本上就这个样子，或就是让老板觉得你 OK， 那可能就发你些钱，基本上是这样。反正我觉得哈，如果不考公务员的话，就应该去经商，觉得经商算是比较好的。
哎，我这个也不算什么经商，我没有什么目标，就比上班自由，然后工资就跟普通上班的多一点点。
嗯，对，
自由自在。
对，自由自在的就很好了。你不觉得吗？自由自在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嘛。
对，我现在有点想、想多挣点，然后这段时间一直烦躁。
对，很可能也是到了每个人都就是有压力嘛，我相信就是有压力，然后那个确实也难搞，这个有压力的话，说实在的，谁都开导不了嘛。有压力的话必须要自己碰到了什么事情，然后突然看开了，或者是也许一辈子也就看不开。我相信这个都是要机缘的，这个确实不是看书也不是听人讲的，刷再多抖音也没用。你看那种啊，我要怎么教你如何平静，如何过好一生，妈讲的这个人都过不好还教你，是吧？道理我们都懂，碰到事情还是不行嘛。
不是今年我去了那个庙、寺庙里面还住了两次，每次住过两天，哎呀，一样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
现在去寺庙的话，很多时候都打工了。去你的是短，你每次住几天是吧？你如果更长的话，人家就会那个什么你了，就会把你当免费劳动力用，真的免费劳动力用，
是
服务人嘛。然后你四点钟起来摘菜、
对他们叫的义工，但是我去那个庙非常非常小，就一个住持，然后一个小沙弥，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里面学习的，就两三个人，那就还有就是他当地的那个他们叫老菩萨，就在那里帮他们做饭的很小，在江西。
但是我觉得哈，这个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没有用的。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我知道这样一个人，然后去被人坑了个两个月吧，
坑了两个月，
哎呀，就是对啊，做义工啊，一分钱没有，然后天天在那里，手机还没收了，不，也不是完全没收，就一天你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可能比如说两小时或者几小时，就很短。然后早晨四点钟就要去种菜，不是去拿弄菜，弄完了菜，然后
哦，5、6点钟就要吃
哎，
早饭。
对，就要吃饭，然后还有那种就去的那种香客嘛，
哦。
他哎，我还在线下，这是我线下认识的朋友嘛，然后因为我不是也碰到了一些事情嘛，他宽慰我，也我其实我当时是觉得我不喜欢有人安慰是吧？我属于那种，我觉得也不是说，但是作为线下认识的朋友。他安慰我一下也可以哈，我还觉得去了。我说你去干啥了？他说哎呦，这个他去这个我们这里也有个庙嘛，也是去庙这里，然后去那里，他给我讲了庙里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哈。他说哎呀，这个庙里面也是勾心斗角的，庙里面也是勾心斗角的。他这样一说话，整得我都整不会了是吧？我又不知道怎么说。但他说啊，这个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事情的。比如说这个和尚庙里面是有营收的这个压力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庙里面这些人都不要钱，要钱的。比如说你哪一家去死人了，我们这里就死人了，要去做一些那种叫啥超
做
度
法
法，
事。
对对，做法事嘛，做法事是要收钱的，并不是免费的。然后呢，你如果这个和尚年龄大了，你老和尚嘛，年龄大了，你这个做法事肯定是腿脚不灵便呀，或者是什么。然后呢，你如果又没有到达一个管理层，那么这个他们这个庙里就相当于就把你排挤出去嘛。而且庙里的和尚是不买保险的，你知道，你有可能当了20多年和尚，在那里不停的做法事，然后你实际上是
他
没有
们，
保险
哦，对，
的。
他们还要保险吗？
我是说这个养老保险这种是没有的，还没有这个社会的这个保险。你本身就清高嘛，你干嘛搞这些？至少我知道了这里是没有。他说那些老和尚也还蛮可怜的，本来想着哈能够安度晚年或者是什么，并不是，他们仍然是需要身强力壮的，就是要去做法事，有这个营收，这个也有营收压力，然后他们会骗，我不能说骗哦，他们会搞一些信徒，有些信徒啊哈就是入了这个道，然后呢就会。抛弃自己的老婆，抛弃自己的老公，抛弃自己的什么东西，就把这个钱捐给他们的也是有的。比如说，要碰上事了，这个人呢，你不碰上事是不会信的。比如说你碰上了某个事情，他给我讲嘛，他，青岛的，就青岛的一家吧，哈，我不能说，我也不是很了解，反正青岛的嘛，就青岛的，就是他们家庭还是比较幸福的嘛，就是说，老公是。搞这个，搞什么呢？反正开厂子的吧，就家里特别有钱。然后老婆呢，信了这个教了，就老婆信了嘛。信了教，你这个要信，你要断红尘啊，是不是？他家里有太多钱，你也断不了，是吧？然后呢，这个老婆搞，反正也跟她老公离婚了。先是做叫什么叫居士，就是你并不能一下去当和尚了，要去做个居士啊，类似于是不是女居士啊，我也搞不清楚啊。反正听他这样讲，这些和尚们也确实是不太道德。就是把这个女的搞了2、3千万嘛，搞的钱啊，那女的离婚了，分了2、3千万，那女的眼都不眨就他妈捐给这个寺庙了，这和尚可爽了。而且他说，其实很多的和尚他也是被承包的。就是很多的寺庙是被承包了，就被包下来了，被福建啊，就你说的沿海地区这些地方，
哦，对
和
对，
尚，
去上个月，然后去深圳，然后不去一个工厂里面，然后是他是福建的，他说起，说中国90%的这些寺庙都是他们福建人承包的。
对，他就说嘛，这都承包了，你这2、3千万可能就包很多年嘛，而且。这个招聘的这些和尚，就招，真的是招聘啊，你知道，并，
是，
现
相
在
当于
我们
新
的，
人。
对，以前咱都不敢说的这个四方丈是吧？少林寺的四方丈，不现在已经是吧？已经这私生子或者什么都基本上确信了是吧？然后应该是了哈，虽然好像还没有，反正公开的已经报道了这个啥了是吧？报道了这个这些东西了嘛？报道了他被抓了是吧？好像是有这个女的也有，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并生有私生子，是不是？应该是真的吧？我估计是真的。你看他长得那个样子，人家你这个和尚又不吃肉又不吃什么东西的，哪能长得那么肥头大耳，比我还胖，我还吃肉呢，是不是？ 他就是我这个哥们儿，然后去在那里，讲的是这个，就是几千万吧，他也不是特别清楚，反正在里面他就说的嘛，几千万，还有就是要拍卖那个，头像啊，是
啊，
拍卖的，你知道吗？就是，
是有听过，就是潮汕这那边有说什么就投注箱，你多少钱多少钱？
就是以18万8开始，你都可以娶老婆了，你知道吗？18万8就是为了创一下这个头像，就是起拍价呀，18万8。结果呢，就有很多人去那个什么，而且那里面他给我讲，就是说你要祈福，你要放那个牌位嘛。你知道我没有去做过哈，我如果有这个听众
就今年过是那叫去年是今年了，过年的时候，然后那不在农村老家，然后呢，这到处都有那个什么，不管是庙还是那个道观啊，它里面都有啊，你弄个牌子啊，什么
对
抹
对
个
对，
油啊，什么点个灯呢，那都是钱的。
对对对，然后他这样给我讲了，包括就是比如说你是全家祈福，你全家祈福4口人嘛是吧？你要他祈福是按时间的，就是一年，比如说200，也不贵的是不是很贵？但是呢，你要想你那200就是放了个小牌子呀，给你一家人就是一个牌子，可能一家人给你打个5折，
所
四
以
口人
就
是
是
吧？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那时 候
啊。
你发信息，然后刚好是也是陪别个朋友说出去去天河那边去看一下，找个地方去算卦。那做这个东西做这个生意真不错。
对
你
对
说
对，
你说想做什么东西，就这东西叫真是叫一本万利。
对对对，是，但是你要特别相信啊，包括我这个都是我这个哥们来，他也是，他不能说摊上了什么事情哈，他就是有一种叫什么，他是不婚主义者，你知道吧？但是不婚主义者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开心，因为我是结婚了不开心是吧？他是没有结婚，他也不开心。然后呢，他就去尝试一下做和尚，就是先试试做和尚能不能断了他这个七情六欲嘛。然后他发现，你妈也没断，并且呢，他发现那里面有这个，也有
勾
这
心斗
个，
角，
对
那不是
对
有人有就有江湖是吧？
对，他就说嘛，他在里面除了择菜做什么东西，他也发现了，他们就是说，烧头香这个是一笔收入嘛，最大的收入是他要扩大整个佛门信教的这个弟子的人数。然后呢，去做做这个年收入，就是一口人一年交200，你家里5口人交个1000块，我在这里就是有一个牌位嘛，就是给你祈福或者消灾的这个牌位，但是你每年都要交嘛，就是你收1000这个东西，可能微信就扫过去了，而且呢，公司里他还给公司里做那种就是说，你要，
还要做账。
也不是做账。是公司，我为什么今年业绩不好？我这个和尚可以给你搞一下，你把公司的牌位也拿过来也可以。还有就是，死了人了，死了人，你是不是要投胎啊？就是死了人要投胎了，对，投胎也可以，就是可能这个就贵了，一次性的可能2000或者是几千块钱，就是给
啥
你
都能
投胎个
做。
好地方。对对对，他这个是什么都能做。后来我说这就是个生意啊，他对啊对啊，后来才知道啊，福建的老板包了嘛，我才觉得啊，这个是个好生意啊，但是他在那里待了个2、3个月，然后也是心态也不是很好吧，
你说搞什么生意？你就之前我是赣州那边的啊，那边不是有很多稀土，但是就是我们那里经常有人就是就是有去叫洗，就是拿那个土去洗啊。然后我们之前一直不知道说给这个老百姓说的就是洗沙子，就建筑用那个沙子，其实不是，他连那个洗。用水冲完之后，那个砂浆啊，全部都拉走的那种。你说这东西，这些老百姓，我之前是不知道，现在今年才知道，是搞那个锡。
对对对，我这个我倒是知道那个什么嘞。你知道这个金子你知道吧？金子黄金啊，黄金的话， 是有一种那个现在淘宝上就有淘金设备，真的是有淘金设
哦，
备，就是你
那
就
是
是
说
在，
个人去淘点是可以的。
现在都不可以了，现在就是人都是这个样子，你淘了一点，你会发现比你干活要好，知道吗？你
是，
拿一个破斗，就是那个很小的也会比那个很好。现在的话，我们这里，我们山东那边有个金矿嘛，我们山东那边有招远，那边也是有金矿的。然后我听那边，我有几个同学，他们说，他们老早就知道了，就是他们，你不能正大光明的去那个什么，去洗这个金子，那就是违法嘛。所以金子都国家了，你知道不？他们做一个事情就是抽地下水，地下
抽
水
地下
啊，
水。
对，地下水那里是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搞哈。他说就是把地下水这样抽出来，然后过滤，然后你就有可能那个地下水怎么搞，然后那是有金子的，可能就是抽一些泥浆，类似于这种东西，结果抽到他那里，那老百姓都搞嘛，然后就那个什么，就地壳下陷，你知道吧？对，
在我那边，老百姓其实没去弄，一般这东西都是那种有势力的那种。
有钱有势的吧，哈，有钱有势的是这个样子。哎呀，怎么说？反正就是，确实啊，是可行的。他说那种特别，抽地下水，你可以搜嘛。现在曝光了，也有很多。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出了多少年？就是以前的时候，就咱们认为是那个抖音拍视频的这种哈，就是说拿这个东西这样，拿了个斗，就好像洗金的那个盆子嘛，然后
对，看就看
金，
看
对，
看老
杀
美
金，
那看老美那个，就是他们淘金那种设备，就一个小小盆子那样去淘的。
对对对，现在的话就是从自家的那个自家里挖一个井下去，然后呢，但是。你得周围是得有黄金的，就像我们这里没有黄金，你知道吗？就不行。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前段时间是在哪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河北，就是央视上啊或者是什么报道了，就是说抽水洗金嘛，就是地下水被抽上来，然后弄活性炭啊或者是什么，然后那个水再排入河道，就经过这个工序。就是，他们就把那个村子的电断了嘛，因为你这个抽水不是要天天弄那个电嘛，就是有的人每个月搞1万多度电，比比特币我挖比特币还多，你知道不？然后确实肯定赚钱的，你知道吧？非常非常赚钱，在河北的，但是我们没这个机会就是了，哎。哎，只能是想想办法，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踩到风口啊，或者是什么
踩到风口，
的，就
是
不
啊，
知道，
之前经济好的时候不挣钱，那现在环境好的时候再想什么办法挣钱。
其实还有一个新闻，可能你没有观察到，就是对老百姓来说哈。在任何时候，其实都是很苦的，但是对富豪来说，任何时候都是好时候。就是现在经济非常非常不好，但是那些高端住房、高端什么的销量仍然在增长，包括那种就是给富豪准备的每年消费500万以上的那种富豪，那个数量还是在增长的，并且是稳定的增长，就是那种黑金客户啊，你没看，我也是看那个。一个做的那种报道嘛，就是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就是百分之几，这个百分之几可能就是2%这个样子，占90几%的财富，这非常非常严重，但是我们达不到2%嘛，对吧？叫哪个？叫招商银行啊，还是什么？不是前段时间爆出来的那个吗？可能非常，有时候我就会说嘛，啊，可能仅仅是我们没有赚到钱，但是。赚到钱的人确实还一直在赚到钱，比如说，听我电台听众的有个叫陈哥的，人家每年稳定几千万是吧？现在就是给我们看都是 都是真的是卡里，就是哎呦，这个月又搞了个几十万，几十万，就是那样。有时候我手，哎呀，有时候你确实是没法比嘛，哈。他也，但他也痛苦，他经常痛苦，可能就是钱太多花不完嘛。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哎，反正我们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嘛。反正我因为我是看你在这个。在这个淘宝做电商哈，然后，
我这个
啊，
算不着，什么都算不着，只是打，就是搬砖打份工而已，没有说有什么都有什么经验没有，我是说 就是搬个砖，纯搬砖，没啥没就是每天会遇到这些售后，哎呀，就是1+1=2，我这样教他们我。他们都理解不了我的，你知道，
嘿嘿嘿
我这个砖搬的都辛苦
嘿，啊对，
了，我都跟他们远程吧，哎，他们下个向日葵也下不来，我都跟他视频教他们，哎，点这里点那里，我操，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哦，他们也在做电商哎，买你的东西，他们不就也是为了做电商吗？
对啊，
那
就包哎，
啊，
就人家还能，人家也能卖，就也是卖东西挣钱了。
对呀，你就会，我就发现，也许这个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呀。因为买你东西的肯定是做电商的，要不谁会去买那东西嘛，对不对？
是。
也就是说，他们既然那么不聪明，但是还能赚到钱，也就是说还是有搞头，可能他卖的这个品类比
是
较，是不是？
有搞头，我接触大部分是厂家类的哈，
嗯。
那厂家类他们可能有优势，我卖的大部分是做跨境的，跨境也
哦。
可以搞，
哦，跨境得是那个啥吧？它是亚马逊或者是什么？
一般亚马逊，亚马逊这属于公司，一般是公司啊，他们都是去买好的打印机。
啊，
就是有买这个二手的单机，然后他们去做的，他们是就这个在公司里上班，自己一个兼职，然后慢慢做，我就是跟卖那种，大部
啊，
分是做新兴的这些平台，比如说西英啊、拼多多那个跨境啊、速卖通这些。
哦，你没有深入研究一下，咱们可不可以做呀？做跨境的话，主要是不知道卖什么货，比如说。难道他发快递的话，像咱们这里这个不是都有面单嘛？你卖东西，难道他也用国内的去发给国外吗？也不是很清楚。
有，你
啊，
比方说你是做拼多多或者说西英，它就是有自己的物流，有自己的仓库。然后你要是做独立站，有第三方的那个物流公司服务商，
哦，
这些东西你都不用担心，都是很小的事情。
哦。
主
主
要
要是
是，
卖什么，对吧？
对，主要是卖什么，你有什么那个优势。
哦，有什么渠道？就对呀，你卖，我觉得好，说实在的，就是你前段你刚开始说的去踩缝纫机卖那个是比较赚钱的，
卖假鞋现在也不行了呀，
啊？
卖假鞋现在也不行了，
啊，
真
现在也不行了。
肯定不行了，因为所有平台它都是那种就这售假这些东西都你根本就上不去，这
啊、哦，不让你上架是吧？那
对
种
啊，
做
因
独
为
立站
你
总可以吧？
独立站好像他们也会查，就是他们好像是这样子，就是不给你推。或者是会冻结你的账户，一样的。
哦，就是不给你那个啥呗。哦，这个
他
我能
独
理
立
解。
站，他不是要做广告吗？
啊、哦，对，就比如说那个，他们都是 Facebook 啊，或者是那个谷歌那种，对吧？
对那些没了解，可能人家就是有其他的操作方法，这是我是不了解的，是
对，他们肯定是有路子。我觉得这
吧？
个，因为我是这样觉得哈，比如说你买耐克也好，还是你说那种超级奢侈品也好，它没有任何的技术含，我不能说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至少低端品牌是低端的系列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对不对？它就是卖那个溢价嘛，卖那个，我是觉得 你像拼多多，以前咱们都说拼多多上卖假货，因为
嗯。
有些的，说实在的啊，我以前的时候，我经常买那个耐克的那个包啊，包
嗯。
装球的那种包啊，我有时候从那个官网上去买，后来我发现，哎，还真的不如拼多多结实。虽然拼多多也是给他模仿的，肯定是没有授权的嘛，拼多多可能卖35，然后那个耐克就卖可能要350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哎，拼多多上竟然还质量好一些，真的是这样。哎，有时候想想，他其实耐克也是花，耐克你说他是不是就是要广告营销啊，或者是什么的，可能要花费巨量的钱吧？我也是瞎猜啊。
应该他定价吧，就要定那么高。还有他，我不知道他们应该是什么分销哦，叫什么代理商制吧，是不是？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经常研究那个，各种公司嘛哈。其实我研究过这个耐克，耐克以前的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风光。耐克以前就是个，也是给人代理的，代理那个米其林
米其
的，
林，
就是日本的嘛。
嗯，
他也是，哎呀，给人家卖那种鞋子啊，代理那个东西，然后仿造人家鞋子，还被人那个什么过，还被人搞过，就初期啊。然后，但后来的话，人家成功了，就是说叫成功，叫什么？你英雄不问出处是吧？
嗯，嗯。
反正耐克我是看过，但是，他确实，以前的时候确实是代理他，就是美津浓是很老的，美津浓可能现在就是有200多年了吧，但耐克的话就是相对比较。比较那个什么了，哎，我忘了是不是美津浓哈，或者是，鬼冢虎啊，我不太清楚了。反正耐克以前肯定是做日本的一个公司的跑鞋的那个代理商，然后后来的话也是慢慢做起来，包括后来不是现在咱们中国这边也有很多品牌嘛，像361啊或者什么，
嗯，
他做的事情其实跟耐克也差不多。他也是做代工厂、做代理商，然后慢慢的，对吧？然后慢慢的成立自己的品牌。
那时候就是在福建学的裁缝纫机，那什么361、特步、李宁，过来鸟现在都凉了，还有德尔惠，早就没了，德尔惠、过来鸟。
是，也就是说。哎，我也不清楚啊，就是因为那时候可能也是，你踩缝纫机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过太多这些东西哈。其实，这些工厂它以前的时候，也许真的就是给人做代工，一边做代工一边做假鞋，一边做假的，它应该是这个样子。
有，那时候就有这样的操作，那个就那那都有，靠，这都10多年了，那个就有工厂，他就专门有一个就是专门上夜班的，他专门上夜班，他就专门就生产这些假的。
但是白天就生产真的，对
对，白天就是生产那个，就是他们也大部分接那个，就是属于贸易单，就是别人的鞋子在他那做，
代工，对
授
吧？
权的，
对，很多就是这样起来的嘛。我上大学的时候是，有个同学，他家是做那个鞋带的，就是运动鞋的那个鞋带。就你想想，这才是多小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已经足以让他就是，就很富嘛，特别富有。但现在那时候是踢球的时候联系的，踢球的时候关系好了，就是互相谈这个问题，就慢慢也知道了。但毕业之后也没再联系他。后来他就说他家是做那种鞋钉、鞋扣上面那种鞋带，给各个品牌的做。然后我才觉得，哦，你只要做一个东西是吧？也可以。赚很多很多钱就是了，对呀，所以，对，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总觉得卖假货应该算是一个在中国禁不掉的，因为我们现在买的耐克啊，什么东西不都有假的嘛，是吧？在县城里的，哪有真的？
可能他们还是有渠道吧，像一些小地方，可能他们抓的不严，然后。 是吧？或者他们有关系，就还能在那里去生存。这东西始终是就不安全的。
哎，对对对，最后可能被人罚一下哦，就
罚一下就回到解放前了。
对对对，也确实是这个情况。哎，确实确实。
就是前两天就是卖打印机，你知道，有的人他、
啊。
就是也算是同行啊，他们就弄了机器翻新之后，然后去重新的卖，然后就被人家品牌方抓到了，然后就一次性罚了200万，真的，要么是坐牢，要么就罚200万，那不真的，可能还没挣到200万，妈的！
哦，
对，
这个啊、哦，这是有可能的，这就太亏了，是吧？这个亏大了。
那你要这样做，那怎么办？
对，对对对。你说的是有道理，因为，我也是，做电台之后嘛，我也是认识了一些，就是做电商的也好啊，做什么的也好，我发现，很多人的赚了个第一桶金嘛，好，很多都是不能太合法的，太合法的搞不起钱来，
利润太低，这个发不起。
对啊，你这个时间太久了嘛。我倒是觉得，哎，有时候第一桶金都是不是那么的那个啥了，不是那么的干干净净的，
都是有原罪是吧？
对啊，真的是这样。
对于那成功的来说，是公司他是有原罪的。那像我们这种老百姓，我只是个搬砖的，我没有没有。
那、哎、对对，我们没有什么原罪，我操，这个是真的。
每天还。嘻嘻哈哈的
对对对，我们确实是这个样子，包括互联网企业啊，以前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其实人都是这个样子啊，这也就是比如说我回到我们说你说哎呀要访谈，我说我访谈都是不出名的人嘛，其实你出名之后，你的总有大辱，总有人给你洗白你以前的事情嘛。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只要有钱有势了，那么你的以前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蛮光荣的，就不会提你以前的事情了。
对，就之前你讲公司的时候，讲那些公司，你都是选择讲国外的，你要国内的不能
哎，对对对、啊，
讲一些客观的东西，是不是一讲，那就像、
哎啊、
就像现在不是就这段时间，就那小米的，我刷抖音这个。刷了之后、
啊、
可能他会一直给我推的这些东西、
啊、
就是说小米车了干嘛干嘛的，马上你这个就这个抖音号都会没了，真的、
啊、对对对，现在是有可能是这样。哎，反正我是我的内容也被删了很多，但是呢我也已经总结出规律了，只要是你讲与中国相关的，被删的可能性极大，不一定是说这些公司，就是你说历史，以前我不是也经常讲中国的历史
吗？是啊、就你讲那个、
啊、
讲到史记，
史记是吗？
怎么一集接到一不接不上？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讲与中国相关的事情就容易被删，但是我团在自己的网站上也就无所谓嘛。但是很多人就跟你说的那个样子，我不会用任何的软件，就是我拿给我个打印机我还装不上驱动呢，就这种。你说哎呦，我这个你能不能用一个 podcast 的这个链接放进去啊、哎、不会。我说你有苹果手机能不能复制的，把复制粘贴上去，也不会。就统一一句不会。我就会这个默认带啥就用啥。这是真的是这样，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就是在苹果的就是苹果 4, 就是那个 iPhone 4, 就很老很老，可能那个乔布斯还没死或者是接近死的时候。
还没死。
啊，对啊，苹果四嘛，然后我们这里有个大老板，真的是至少是卖摩托车的大老板嘛。然后他给全家就买苹果嘛，那时候买个苹果还不得了了吧？哈，其实我们都用那种东西。然后呢，他说还要装软件，我说妈，装软件你就下载就是嘛。他说还要装上个抖音啊或者什么的，不是装上个微信。我说我可以给，我说这你那么难吗？他说人家安卓一装就装上，我这个怎么装也装不上。我说也没那么难嘛。后来我发现人家的那个什么东西，就是开机也不注册账户也不啥，就那样用。 你知道吗？就不存在说我上面要弄那个啥。我后来发现，我靠，人家有钱人都这样。他说我都这样用啊，就你别给我整那些账户啥，你就给我装个微信，我还不会那一些。我说你不注册账户不能用啊。他说，哎呀，这苹果不行，你看其他的就行，苹果就不行。哎呀，当时我也觉得，现在是不是你不注册账户，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啊？苹果手机能用吗？不见得能
他
用
们
了吧？反正我
好像
都有
还
账
可
户
以，他们用
啊。
手机数据线连电脑去下那个 S，还可以在那里面下。
哦，那更难了，是不是？那已经是更难了。哎，其实很多的，就是说呢，他们就是赚很多。就我们这里有那种当年卖摩托车啊，卖那种赚了很多很多钱，然后就是盖别墅嘛，盖别墅，然后他的老婆住在楼下，然后他跟他的。哎，住在楼上，他跟他小三，我操，那老婆就可以，就是说这件事情是默认的，并且走亲戚还可以。就是我说我们这里的一个人，走亲戚，就走亲戚谁都可以啊，就是这个小三跟老婆说话的权利是一样大，并且他们住在一起，不存在捉奸或者不捉奸的，就是已经
东哥，
默认了啊。
我之前听跟的是之前一个同事吧，他老婆是山东的，然后他说，我不知道山东哪里啊，他就说他们那里吃饭女的都不让上桌，是吧？
这个我相信是有这个情况，它也分地方嘛哈。比如说，你如果说是东部的，你说青岛、烟台啊，青岛、烟台、威海，这几乎是不可能，你知道吗？这个就这个地方，因为它太过于那个什么了，太过于发达了，你知道吧？就是那里肯定是不可能的。你如果说东部那几个地方，东部的，我认为可能性几乎是零了。就是你说烟台、威海、青岛这三个地方几乎是不可能。
那肯定
像
是
我，
穷一点的地方那种。
你如果说聊城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应该有哈，就聊城呀、菏泽呀、济宁啊，包括一点点临沂，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有可能。我这个地方就有点特殊了哈，为什么？因为我属于济南嘛，你知道吧？济南淄博这一块哈，也比较少。比如说我妈妈都是能上桌的，你知道吧？对，这是能上桌的，就是你过来走亲戚啊，你肯定是可以上桌的，但是也有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要吃席的话，它是分开的，男的一桌，女的一桌，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混着吗坐吗？我们这里是，
就
你说
是
啊。
我那边是这样子，就是，比方说怎么组，就，比方说结婚或者干嘛的，就是有几个是什么，就一两桌是那个，客人的或者干嘛的，舅舅的那些东西，那必须是男的，没有女的，
我们
其他
也
的。
类，也我们也类似于这样。比如说你要吃席的话，要请很多人嘛，哈。比如说结婚的话，就是说女方的亲戚是跟女方坐在一起的，就是女方的那一边的亲戚是在一起，男方的亲戚是跟男方的亲戚在一起。但是男女还是会分一下，就是小孩也会分一下。就是你小孩你不会坐在大人的桌上，
就除了那个要敬酒那些，其他的都可以，其他都不行。
山东也类似于这嘛，比如说你说青岛的不能上桌，我认为这是非常扯，因为我们这几乎是不可能。就山东也是分化的比较严重，但是你如果说是鲁西南、鲁西北，就是，聊城啊，就是我说的聊城、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非常是有可能的。你看那个网上说我要串门磕头的，你知道吗？那肯定就是菏泽那一块的，是可能性比较大了。济宁啊那一块，像我们这里的话，
拜年要磕头是吧？
对，我肯定是不磕的嘛，我这里就已经不磕了，就是因为我不能说我们这里就已经挨着，就是山东不是叫齐鲁大地嘛，你知道吗？齐鲁大地， 那个齐国是在哪里，就淄博那一块就是齐国，就文化非常非常不同。齐国你要知道是什么地方，就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卖淫嫖娼的就是齐国，就公国家的官办妓院就是齐国，姜子牙那边搞出来的嘛，就是淄博那一块。鲁国的话就是更加的保守一点嘛，哈，鲁国的话是更加的保守，因为是周天子的那一块嘛。因为我这里是挨着淄博是非常非常近的，我挨淄博就紧就是接壤嘛，相当于是接壤了。反正我们这里是女的是可以上座的，也分地方，但是你如果说是菏泽，我也听说过菏泽聊城那一边哈，还打老婆的还是比较严重了，相对比较严重啊，就打老婆真的是有一点点严重，并且他们就生小孩特别多的，就是也是那一块，但是这个烟台青岛啊哈就已经非常的做过殖民地嘛，你要想想这个是吧，山东半岛青岛这地方是有做殖民地的经验嘛，被德国统治也被日本统治，也确实比较洋气，你如果去看青岛那个城市的话也确实是更好一点吧。我也只能这样解释一下。我经常会被人问到说你要不要磕头，我说我不磕头是吧，但是我能接受，我也确实我应该修改一下，死了人的时候我也要磕头，但是活人不磕。
哦，
就是比如说我爷爷去世是要给他磕头的，就是给那个死去的人磕头。我不知道你们那边会不会有？
要
啊！活人是不可能的，你要活着他妈给你磕头磕个毛，活着不磕，死了要磕。就是每年的7月15，我如果回家的话是要磕头的，但是我基本不回家，就是我们那里会。7月15这一天的话会有那个什么过来嘛，就是要把死去的人，就是我们叫做家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讲，就是把死去的人然后有一些牌位啊放在那里，然后呢这个是要磕一下头的。7月15跟大年的正月初一就这两天，这两天的话他们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仪式吧，就是要请就是把死去的人要集合一下了，就我们这里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把这个喜事，就是结婚的当红事，然后死人呢叫白事，就红事的话级别要低一点，红事的话你去或者不去要关系不大，并且比如说我跟你闹矛盾嘛，在农村中或者在什么地方经常闹矛盾，就是你儿子结婚我不去，你知道吗，这个事情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接受，因为你我不想让你喜丧天喜，但是呢比如说你两个兄弟也好或者是堂兄弟也好，如果有共同的老人去世了你不去，这个事情非常大，但是如果他家里是小孩结婚不去，因为你有矛盾我可以不去，所以呢这个死人这件事情是级别最高的，你如果不去那可能你就是在村子里混不下去了，这个是要去的。反正山东就这个样子，反正还是比较落后的，我不大清楚，就是你们南方那一边会不会有这个，会就是死人呐、婚丧嫁娶，就是丧是最级别最高的，
没那么讲究的
啊，
就是有空
啊、
就回去，
有对对对，这现在是越来越不讲究了。但是还是7月15呀，或者是正月大年初一的话，我们还是稍微讲究一些。但是你说磕头这件事情，在我这个地方是不可能，没有啦，就是我从小就没有见过给个活人去磕个头，这个事情是不可能、不可接受的。人家你磕头，只有死了人才会磕头，死了人给那些给死的那个。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四叔去世了，我四叔活着的时候我一个头也没给他磕过，但是他去世了躺在棺材里要拉着去火化的时候，那个时候要给他磕个头，就是这个样子。 其他的，其他的真的没有。上桌的话，女的是可以上桌的，在我这里是可以上桌的。其他地方，
就
我也听说过，就是女的不能上桌呀，或者是，但我相信哈，现在也已经改的差不多了，男女的比例严重失调，
对，现在应该全国都差不多，就是男女比例男的光棍多，
对，女
现
的
在。
彩礼就是你二婚，你这个彩礼也非常多，彩礼十几二十万吧，二婚啊十几二十万也要跟第一个也差不多，而且很多的女的带着小孩，如果一个女的离了婚单身的，不是离了婚没有小孩的，那就是按头婚来，如果再下一个档次的就是离了婚带个女孩的，然后再就是离了婚带个男孩的，这个都要彩礼了已经，在我们山东。因为每个村子里据说有个三四十个不结婚的男孩，为什么呢？因为得益于 B 超的发展，是吧？我们这里喜欢要男孩，结果你 B 超一出来是男孩，就给你流产了嘛。然后结果好了，你没老婆娶。
后面的内容呢，就有点那个，嘉宾在讲他的情感故事，当然我也讲了一些，但我觉得两个祥林嫂也实在是太丢人了，是吧？而且我的电台也是一直不剪辑的，所以呢，我就直接全剪了吧。但我觉得，祥林嫂，我也不想当这种人。我可以讲一下我的一些思考哈，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天生就是双面人，就外人来看，有的男的或者是女的就表现得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真的是不一定的，你看不出他另一张，脸孔。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对外卖员是非常好的，比如说送快递啦，或者是都见谁都打招呼，看到那个小猫呀，还给他个罐头，买一下给他关心一下，然后呢，对街上的每一个陌生人呀，每一个这个收银员呀，都会微笑。当然，你只能微笑啊，如果你大笑的话，可能会被当成神经病。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善良是，当然也很好，但是呢，绝对外人是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评价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嘛？但是我觉得英文中有一个词说的是非常好的，这种东西叫做 image management，翻译成汉语呢可以叫做形象管理，就是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形象。他实际上是在管理自己的形象，所以呢，他要对外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我觉得真正评价一个人，更应该考虑的是他是不是对这个家庭负责呀？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孩子，还有对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对，配偶的父母，是不是足够好？因为陌生人都是一面之缘嘛。你说那个送外卖的也好呀，或者是售货员也好，基本上都是一面之缘。陌生人也不了解我们的过去，当然了，也更不会介入我们的未来。我们当然可以通过隐藏自己，然后让自己来，形象呢也会更光辉一下，好像是一些政治人物一样。但是评价一个人呢，是不能够仅仅通过他对这个外卖员或者快递员的微笑，也不应该通过他对客户的体贴，而应该是当自己家的小孩茫然失措的时候，你要有耐心，而不是怒吼。当父母上了年纪之后啊，脑子有些糊涂了之后，你要表现出非常的坚决，然后支持他们，而不是呵斥他们。还有就是伴侣呢，回家之后，是可能是安慰啊，可能是交流，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去背叛。当然，这可能是有点点啊，说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是有的。我也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很好的伴侣。